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个铃声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呢？我素琴每一次听到这个铃声的时候呢，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的心，又知道上课了，而且呢，在课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学习。很感恩的是，进入这堂课呢，我们也有一些讨论的题目。那过去呢，我们的讨论题目是以一个月作为一个标准，就是一个月当中我们有四题的讨论题目，但是现在开始呢，我们每一堂课都有一个讨论题目，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听众朋友会有一定的帮助。那这一堂课，今天我们要上的这一堂课，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帮助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题目就是怎么样帮助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你听完今天的课程之后呢，我相信你就能够回答这一题了。当你听完课，希望你能够把这个题目呢解答得清楚，写好了之后呢，就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写周素琴，那我就能够收到你的这个题目了。那今天我们要上课的内容跟家庭暴力是有关系的。那我还记得上一堂课我们在这里分享了，每一个人对婚姻呢都有梦想。事实上有梦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梦想过高，而且这个梦想呢又不切实际的话，梦想呢就很容易破碎。因为梦想当中可能有自己对婚姻所下的一些定义，或者是自己理想当中的丈夫啊妻子的模式吧，共同生活的规条跟要求等等。当婚姻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跟相处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哎，对方跟自己的标准有一些落差。但是我们人呢却往往忽略了在有这个落差个问题当中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说罪性吧。当我们发现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很少的人看到哎呀这个问题是我的问题，我们太多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因为你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的婚姻造成如此。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学吧，让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呢，先看看自己是否在当中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如果一个人不是用神所喜悦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配偶，而采用属世的方法来面对自己的婚姻的话，就没有办法让神的爱在婚姻当中自由的运行。而两个人呢也没有办法享受婚姻带来的满足跟喜乐。因此我们真的是在这里再次的劝告每一对夫妻，所有的夫妻都需要更深刻的来渴慕耶稣，得到丰盛的生命，靠着耶稣来除去自己自私的动机，这样夫妻才能够在灵里与耶稣合一，一个美满的夫妻关系才能够被建立起来。另外呢，上一堂课呢我们也提到，当一个人梦想破碎以后，他呢就会出现一些状况，这些状况呢包括了自己可怜自己，或者是怪罪别人，或者是被嫉妒或者是贪恋所控制，或者是怀疑神，甚至呢连亲近神的生活呢也越来越少了。那这样的话只会让人落在更痛苦的生活里面。我们举个例子吧，在旧约圣经先知哈巴谷， 他在困境里面呢，他经历了与神的争论以后，他就开始认识神的慈爱、神的能力跟荣耀，而且他更明白神有审判的主权。最后哈巴谷先知他就顺服在神的面前，以信靠的心安静地等候神的工作显现。环境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先知哈巴谷因着与神的沟通，他重新的得力来面对他的生活。处在婚姻梦想破碎的你，我觉得要放下，也要学习效法先知的榜样，就是追求更多的认识神在你自己生命当中的梦想，而不是追求自己的梦想实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善良的，他是慈爱的，他是有能力跟荣耀的。他呼召我们，既然是环境没有变，但是呢，神他的爱却永远没有改变，他愿意与我们同在。他不单是与我们同在，他也要满足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在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里，我要跟大家讨论的关注的这个课题就是家庭暴力。听众朋友，不知道你对全国的家庭暴力的问题有多少认识？在2007年人民网的网站里面曾经报道了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的一个报告吧，讲到在我们中国有2.7亿个家庭当中，差不多有30%是有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就是实行暴力者呢，99%是男性。家庭暴力我们说绝对不是单一家庭或者是个人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家庭是组成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元素。如果整个的社会里面有30%的家庭都存有着暴力跟不和谐的情况的话，相信这个呢对整个的社会的发展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新华网站去年年底呢也登了一则新闻，讲到有一位差不多已经超过60的一位女士，因为她长期的遭受家庭暴力，甚至她一见到丈夫就嘚瑟，就是很害怕，就在发抖，没有办法之下呢，她就向法院呢申请了离婚，并且要求法院呢保护自己不再被丈夫打。去年12月30日的下午呢就开庭宣判，认定了这个个案是家庭暴力，而且判决离婚，并且签发了人身保护安全的裁定，要求男方不再骚扰这位女士。根据了解，这是北京农村的第一列人身安全保护令。报道也告诉我们说，这位女士遭到家庭暴力已经有37年的时间了。第一次的家暴发生在这个女士她差不多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被她的丈夫用绳子打，因为挨打她找过大队好几次。那今年4月呢，这位女士难以忍受暴力，她就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决定起诉离婚。虽然5月7日她的丈夫当法庭面前写下了不再打她的妻子的保证书，而且以求得对方的原谅，但是不久之后呢，她的丈夫呢本性 不改，又持续的家暴，在发现无法和好的情况之下，这位女士呢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次的起诉要求离婚并且分家产，而法院呢也判决他们的离婚，而且发了一个保护的这样的法律。我们中国的法律在家庭暴力方面的处理，过去呢只有间接的这个规定，没有明确的表达。但是到了2001年国家在修改婚姻法的时候呢，已经第一次把家庭暴力写进了婚姻法当中，体现了在法律上有一个规定。我们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跟进步吧，妇女教育的程度提高，这个呢也促使妇女勇敢的反抗家庭暴力，相信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的过程吧。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在基督徒当中没有家庭暴力的问题，不过这个猜想呢是错误的。可能你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夫妻坐在那里以为没有什么问题，只会觉得哎呀夫妻都会吵吵闹闹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的夫妻呢也常常会有家庭暴力。在这里呢我不是说家庭暴力的问题，只是太多的时候因为家暴的原因吧，受害者通常都是妻子。家庭暴力有的时候呢男方偶尔也会成为受害人，不过按照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调查，90%呢受害的人都是妻子。当如果教会的肢体有人有这样的难处，当遇到肢体投诉的时候，听众朋友你会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呢？圣经有没有提供一些原则让你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帮助他们呢？在我们帮助受家庭暴力影响的人这一方面，有的时候呢我们只会感觉受害人是需要帮助，也是值得帮助的人，但是往往我们却忽略了施暴的人，他们同样也是需要你的关心跟帮助。那在这一堂课里呢，我想先跟大家来探讨如何的关心帮助受害者的一方。圣经在诗篇第9篇第9节里面，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圣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神他愿意保护受欺压的人，因为神的属性是怜悯，是慈爱。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人，我们也要效法神的榜样，去关心那些受欺压受伤害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先学会聆听受欺压者的呼声。10篇第10篇第17节这样说，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聆听受苦的人的声音是非常的重要，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聆听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受害人所遇到的问题。聆听可以让我们知道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跟过程，从这个聆听当中我们知道事情的开始跟结尾，了解当中的原因跟影响，这样我们才能够按照对事情的了解慢慢的来帮助受害人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辅导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清楚聆听的重要性， 聆听呢，绝对不是说好像是一个公事一样，也不能只当作一些收集资料。事实上，我们说我们的神他鼓励受欺压的人呼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里面也讲到，神会预备人的心，神除了鼓励人，更会聆听人的祈求。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很多的经文都是人呼求神的保护，可见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他不厌其烦的愿意聆听那些有需要的人的心声，不单单是聆听，也愿意帮助他们。我们的神他也是一位正义的审判官，他留心的来查看不义的事情，他也憎恨欺压人的事情。神对人的爱不会改变，我们的神他靠近受苦的人，他是有同情心的牧者。我们的神他要聆听软弱人的倾诉。
哦，主，求你检查我，求你抚庇我，扶持我软弱。哦，主，拜求你保护，黑夜之迷途，你是我帮助。哦，主，我心肠我肺腑，我呼吸我心路，是不改变，除了你我还有谁？你是我一切。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每周辅导教室。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如果在你周围或者是教会里面有人家里面有这个家庭暴力的倾向的时候，当他们发出了呼声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聆听受欺压的人的呼声。聆听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聆听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很多受害人都不愿意把事情公开，他们可能害怕这样做会惹来对方的报复。虽然受害的人不需要对暴力事件负责任，但是他们可能觉得自己也有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就会感到非常的惭愧。受害的人可能也会觉得自己的事情不值得去打扰牧者或者是朋友，又或者他们觉得丈夫竟然这样不喜欢自己，甚至到了暴力的地步，要感到自己就感到非常的羞愧，他们不愿意向人讲出自己的真实的情况。而事情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时候呢，各种负面的情绪呢就会出现，而自己又不懂得怎么去面对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压抑在心里面。但是我认为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发现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先不要讲任何的问题，我们先去聆听，先让对方感觉到你在支持他。但是很不幸的是什么呢？有些人不愿意把事情公开的原因，是因为当他们把这些事情告诉了自己信得过的朋友或者是传道人以后呢，而这些传道人或者是最知心的一些主内的家人却把这些事情呢公开出来。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应该的，尤其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做辅导，有人来找你把他的事情告诉了你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帮助对方守住他的秘密，除非他允许了 你才公开邀请更多的人为他守望跟祷告。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给对方第二次的伤害。在聆听方面，我们也讲了，聆听绝对不是收集一些资料，因为当你把聆听作为收集资料的功能的时候呢，你就会采取查问了解的态度，会让对方感到非常的难受。在聆听的过程，我们要像弟兄姊妹一样，能够给予关怀支持。就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与哀哭的人同哀哭。那从辅导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聆听是需要有同理心的一个表达，适当的情况要给受害的人感到关心跟支持，而不是纯粹的去问他的问题，或者是纯粹的在那里教导对方。真正符合圣经的聆听是必须要有行动的。那你呢，可以发现你需要带受害的人去找医生来做检查，如果他被打得非常严重的话，你就需要带他去看医生，尤其是当有严重的这样的暴力行为发生的时候，也可能需要报警，或者是安排一个暂时让受害的人能够安身的居住的地方。如果这个受害的人他回家有危险的话，最好告诉这个施暴的人，告诉他他的妻子已经把他的事情讲了出来，现在呢他的妻子呢不方便回家，但是呢你不能告诉对方说你的妻子现在在哪里。听众朋友，我相信当你听空中辅导的热线直播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你会听到很多很多有关这一方面的个案，会听到一些遇到受到丈夫暴力对待的姐妹的个案。那通常呢，我会问她有没有受伤，我还会劝她暂时离开家庭，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躲避继续受到丈夫暴力对待的伤害，免得让受害的人继续的受到精神上面的伤害。如果受害的人有信心，相信回家不会再遭受暴力的对待，而你作为关心者呢，也同样的要有信心，那么受害的人是可以继续回家生活，而你的聆听呢，就可以再进一步，就是有系统的去关心，去跟进，到底这个姊妹她的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在哪里，找出来他们夫妻关系当中的那些问题，然后呢你可以帮助他，让他看到问题在哪里，下一次就避免再发生这样的暴力的倾向。这是第一点，就是首先你要帮助对方去聆听他内心的需要。第二呢，就是教导受欺压的人学会仰望神。我们必须要鼓励受欺压的人对神有信心，因为很多很多在苦难当中的人，当他们受到欺压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好像神对他不关心了，好像神离他很远，而逼迫他们的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也是常常在电话里面听到一些姊妹的心声，这些姊妹会说，为什么神不保护我？如果神保护我，神爱我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家庭暴力的倾向。无论如何，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看到主内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时候呢，要再次的帮助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亲近神，好好的去认识神，依靠神，而且让他知道神他不单是会垂听我们的呼求，他也愿意帮助我们。受害的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需要对神有下面这几方面的认识跟确信。第一，就是让他知道神不会忘记我们，困难来到不等于神离弃了他的子民，而事实呢 正好是相反的。当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神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的神正是与我们同在。神实在是听了我们的祈求，他也愿意采取行动。我们不一定马上能够看见神的拯救，但是神绝对会搭救他的子民，因为他的工作还没有了结。所以你应该提醒受苦的人，用信心的眼睛留意神大能的膀臂在自己生命当中的工作。第二方面就是让受害的人知道耶稣他明白我们的痛苦。耶稣他也曾经在他自己的民当中遭受到暴力对待。事实上，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死在暴力当中，就是那些不认他的人用鞭子打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的话，那我们的受伤害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减轻。对于自觉被神弃绝的受害人，耶稣基督所受的痛苦可以说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安慰。第三方面就是十字架永远是一个证据，证明了神对他的子民的爱和他对罪恶毫不保留。我们将永远没有办法理解罪恶跟痛苦，也难以明白它怎么可能存在于神创造的美好宇宙当中。但是神的爱借着耶稣已经向我们显明了，这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他的公义叫看见的人无话可说。当某一个妇女不能够信任自己最亲密的人的时候，你能够给他最大的保证，那就是神的爱跟神的眷顾。好，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要教导受欺压的人直指施暴的人。受害的人必须要知道怎么样来预防、防范和应对不正确的怒气。无论受害的人是否马上回家，他必须要学习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暴力，我们的反应呢，只有两个极端。第一，不是胆怯，就是报复。事实上，这两种反应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显出了施暴力的人掌控或者是支配受害的人。因此，作为关心的你呢，我们必须要带领受害的人用圣经当中谦卑而有效的方法来应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罗马书第12章21节的经文。因为能够更多的去爱恶待自己的人，那我们就绝对的有自由了。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有几方面需要留意。可能你会说，他这样的恶待我，我还要善待他吗？我们看看要留意的这几方面。第一，就是如果你不能够肯定自己没有错，那就向施暴力的人认罪。人人都知道，向别人承认错误是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向一个以暴力虐待自己的人认罪，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却没有其他的方法比这个更能够对付施暴力的人的罪。一个在主里面坚强的人不会坚持自己是绝对，却会依靠基督的义，所以他们能够承认自己的罪，使施暴力的人没有办法斥责。有时候我们也要承认，夫妻双方吵闹绝不只是某一方的问题， 或多或少双方都有需要留意跟改善的地方。第二方面，先看到自己的问题，这样才能够去掉弟兄眼中的梁木。怎样去处理双方的矛盾呢？对质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不过当面对面的对质，这个呢比认罪更困难。有些人害怕面对面的对质，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离婚。但是如果能够以爱去面对施暴力的一方，方法之一就是对对方清楚地描述问题跟对方所犯的罪。当然对质的过程还要留意态度的表达，能够以爱心出发，以温柔的言语表达，相信对方能够从对质的过程当中看到问题跟自己的罪。第三方面就是快快的原谅对方，但是不要因为施暴力的人求饶恕就结束谈论。如果施暴力的人他知道错了，通常大家就开始和解，不会继续的处理暴力的情况跟问题。但是事实上，暴力行为的爆发通常是显出关系当中存在着控制、自大、不合理和无止境的要求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呢，绝对不能够用你能原谅我吗一句话来清除。如果我们纵容罪恶跟伤害，肉体跟魔鬼就有机会可乘。因此妻子如果爱丈夫，需要让他知道罪的后果，这样做不是为了伤害他，而是为了让伤害痊愈。最后一方面就是说话要柔和而且有爱心。箴言书15章第1节送给收音机旁边的你，回答柔和使怒消退。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说家庭暴力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家庭暴力跟奸淫一样，都会损害我们的婚姻，我们永远不可轻看它的影响。在一切痛苦当中，我们绝对不要忘记神他与我们同在。如果今天我们所讲的课程能够帮助你的话，我希望帮助你自己之外，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一些受到家庭暴力的肢体而不懂得怎么去面对的话，借助今天的课程，也求神使用你能够帮助对方。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心诚实待你，
哦，我愿夺得主的心，用我注视的眼睛，我的心如